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到五章二节。因此，我奉主的名郑重地劝告各位，不要再像不信的外族人一样，过着心灵空虚的日子。他们因为愚昧无知，顽固不化，理智受到蒙蔽，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他们丧尽天良，放纵情欲，沉溺于各种污秽的事。但基督绝不是这样教导你们的。如果你们听过他的事，领受他的教诲，就是在他里面的真理，就应该与从前的生活方式一刀两断，脱去因私欲的迷惑而渐渐败坏的旧人，洗心革面，穿上照着上帝形象所造的新人。这新人有从真理而来的公义和圣洁。所以不要再说谎，大家要彼此说真话，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身体的肢体。不要因生气而犯罪，不要到日落时还怒气未消，不要让魔鬼有机可乘。从前偷窃的要改过自新，自食其力，做正当事，以便能够分给有需要的人。污言秽语一句都不可出口，要随时随地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的人得益处。不要让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已经盖上了圣灵的印记，将来必蒙救赎。要从你们当中除掉一切的苦毒、恼恨、怒气、争吵、诽谤和邪恶，总要以恩慈怜悯的心彼此相待，要互相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因此，你们既然是上帝疼爱的儿女，就要效法上帝，要以爱心待人，像基督爱我们一样。他为我们牺牲自己，作为献给上帝的馨香供物和祭物。
我们继续把圣经打开，在以弗所这一段十七节，我们会一直看到五章的二节。然后这个手上的单章里头有大纲，希望能够帮助你来一起跟随着那个讲道还有圣经，好不好？那相信我们在认识耶稣跟跟随耶稣之前呢。我想我们都会这样子认为哈，就是说认为基督教和其他的这些所谓的宗教其实都有很相似的地方，对不对？就是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在劝勉我们如何去过一个就是今生的这个生命。比如说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在里头哈，我们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他们的教义不就是都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做好人吗？有好的行为，就是连今天的这段经文哈，我们来看的时候，保罗也是这样子来，好像勉励我们的哈，哪些事情不该去做啦，哪一些劝勉我们哪一些事情要当去遵守啦，去做啦等等哈，不要只是看到自己的益处啦，通过我们的这个言行举止叫别人得益处啦等等。所以乍看之下，基督教信仰跟其他的宗教信仰没有太大的不同哈。都在教导世人如何做好事，避免就是做那些不好的事情啊。那我想问一下，是这样子的吗？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保罗今天所写的这段经文哈，其实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看法哈。我想从十七节到十九节先来看起，好不好？那在十七到十九节里面呢，我们看到说保罗是在劝勉那些已经相信耶稣的人哈，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在认识耶稣基督他提醒了他们哈，他们在认识耶稣的福音之前呢，他们其实心怀意念是怎么样一个境况哈。比如说你看看在十七到十八节哈，保罗怎么样来形容这些。他说不信的人哈，他们的心灵是虚空的，比如说。或者来到十八节呢，这些人是愚昧无知的，或者顽固不化的哈，甚至他们的理智受到了蒙蔽。保罗让我们看到说在认识耶稣之前的一个光景啊，但你们注意到说保罗强调的不是我们外在的言行举止哦，他在这几节里面其实让我们看到导致我们外在的言行举止是我们内在的心跟我们内在的这个心怀意念啊。就是来到十九节啊，保罗在形容不信的人他们是丧尽天良的，形容的保罗在形容我们的这里的就是我们的良知，不是吗？还是内心的东西哈，就是这些内在我们的心怀意念最终导致我们外在的这个言行举止了。 就是像保罗在十九节里面所说的哈，放纵情欲啦，或者沉溺于就是各种污秽的事哈。那我们若要在外面哈，我们的身上哈，就是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若要在外面有好的一个见证的话呢，那需要先从哪里开始转变呢？要从这个内心哈，要从我们里面的这个心怀意念来改变哈。倘若里面没有改变的话，倘若里面还是一样哈，那我们其实外在所做的，即便是好的事情哈，也是点缀为止啊，也是点缀而已了。它其实没有实际上没有就是长久或者根本上的一个改变哈。那也就是这个原因呢，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有在这个根本上的不同哈。虽然说乍看之下，我刚才说过，就是所有的宗教哈，包括基督教，都在鼓励信徒在言行举止上做好的事情哈，有善行。但是呢，相信耶稣的人，我们之所以有好的见证，我们之所以有外在的这个生命哈，是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了根本上的一个改变了。我们有外在的这个言行举止，是因为我们的里面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内心带来的哈。那我想问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这样子一个转变，我们如何看到呢？如何在我们身上发生呢？你注意看保罗怎么样解释哈？来到这个20到21节，他说：“但基督绝不是这样子的教导你们的。如果你们听过他的事，而且领受了他的教诲哈，就是在他里面的真理。原来基督徒有生命的一个见证哈，生命的改变，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带来的哈。”你们注意到说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教导，对不对？有关耶稣的教导哈，还有听过他的事情哈，或者领受了教诲哈，而且里面的真理，这些不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真理带来的吗？所以保罗提醒在以弗所教会的这些信徒，他们所领受的这个教导呢，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哈。这些信徒虽然不曾经哈，没有曾经就是亲眼看过耶稣，对不对？或者他们没有亲耳听过耶稣给他们教导哈，但是呢，他们是借着保罗这位使徒哈，给他们传承跟分享有关这个福音，而且还借着保罗在他们当中教导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而明白的哈。就像保罗在20节里面所写的，同样的，无论是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的这些信徒，我们今天虽然就是不曾亲眼见过耶稣哈，或者没有曾经亲耳听过耶稣的教导，但是我们不也是借着别人给我们分享这个基督的福音，借着牧师教师来明白耶稣的教诲哈，而来信跟跟随耶稣的吗？道理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只要是17到21节里面呢，我们看到是什么呢？17到21节里面帮助我们看到说，保罗要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哈，就是上帝借着什么？借着使徒所传承下来的福音哈，借着圣经里头使徒所记载的有关耶稣基督的教诲，上帝是借着这些哈，先带来我们内心、我们心怀意念的这个改变哈，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活出外在言行跟举止上的一些不同哈。那我们只要是明白这一点，我觉得这点要抓得很紧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好不好？只要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倘若我们要就是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一些改变哈，在我们一切的这个言行举止上有好的这个见证的话，我们就必须先来让这个福音哈，耶稣基督的教诲，先让这些哈来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工作哈，让上帝的这个话哈，在我们的心怀意念里头来改变我们。那上主日我们不是看到吗？就是身上诸天的这位得胜的耶稣，他不是把一些教导的恩赐给了教会吗？就是地上的这个属耶稣基督的肢体吗？上帝的话语哈，先在每一个信徒身上来做装备的工作。我相信这个装备的工作是打从内心开始的哈。装备的工作是从内心心怀意念里头带来根本上的一个改变，之后呢，这些信徒才去使用基督赐给他们的恩赐，去来服侍跟建立这个主的身子了。那你在我们当中一段时间的话哈，你会注意到说，我们每一个主日的这个教会哈，在聚会哈，我们的重点都是放在听 上帝的话语上，对不对？整个敬拜的这个不同的环节，无论是在祷告里面、唱诗里面、儿童的这个短讲，像今天的 OH Talk 哈，或者我们之间彼此的分享哈，也都是在围绕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上哈。希望就是借着在主日类似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哈，一起来敬拜上帝，一起聆听上帝的话，一起用这个话语哈，彼此的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分享，彼此来激励哈，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装备，帮助我们在来临的新的一周哈，就是明天开始了哈，无论是在言行举止上，无论在家中、在公事上哈，或者是在邻里，我们都是能够来见证我们的主，来荣耀他的名哈。所以这个上帝的话呢，这个耶稣基督的教诲哈，因此在我们主里的这个敬拜里头占据了那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了哈。那当然我们下午的这个成长小组啦，或者探索班，我们各自在周中的时候来阅读、来思考上帝的话，这些上帝也都能够使用哈，来帮助我们去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哈，我们的内心。箴言书里面有一句话这样子来劝勉我们当中的父母哈，他这样子说，他说教导这个孩童走正路哈，教导哈孩童走正路，他到老也不偏离哈。那要看到孩子走这个正路，而且坚持的走，就是来到他年迈的时候哈，还不离开这个主他的话语跟他的教诲哈，那唯有借着教导，对不对？教导他们上帝的话。所以在主日学里头是这样子哈，在周中也是这样子，也当是这样子哈。做父母的，我们当祷告的是孩子们他们的谦卑，孩子们的受教的心哈，愿意来听跟从耶稣基督的教诲，这样子他们一生就不会偏离主了哈，而且在凡事上都愿意照主的话来行事为人哈。所以呢，做父母的不要只是单单注重哈在孩子外在的一个表现，好不好？要特别小心哈，他们的言行举止若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啊，那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根源也许是他们内心深处的问题了哈，他们的心怀意念了。而且唯一就是能够来我相信做父母的看到这情况的时候，我有继续的为他们来祷告哈，继续的鼓励他们一起的来更加认识这位主耶稣他的话语他的教诲哈。那有了这个内心的改变、内心的更新之后呢，接踵而来的就会是外在的转变了。那同样的道理哈，无论是对小孩子或者是我们自己成人哈，无论同样道理，当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哈，我们看到说我们在言行举止上不是很就是鼓励别人哈，或者不是很造就别人，那我们不要就是立马就论断彼此，好不好？可以就是先从祷告开始哈，求主帮助自己如何就是想一想哈，借着上帝的话语哈，如何用上帝的话语、耶稣的教诲，把这些就是在言行举止上让我们伤害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能够指向这位上帝哈。当他们的内心心怀意念借着上帝的话来改变之后呢，那他们的言行举止也肯定会有转变哈。所以呢，要为自己来祷告，求主真的是赐给我们智慧哈，去把他们这些人哈指向这个耶稣的教诲，也为彼此的谦卑受教的心来祷告，这必定这心哈先要来被转变呢，那我们的言行举止上才会有改变哈。但弟兄姐妹，我们都必须承认哈，我们在你我身上的这些所谓的行为不是说要改就马上改的哈。好的一些转变呢，也不是一定就会持续下去哈。在这方面呢，没有所谓的一劳永逸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好不好？改变一次就不需要再去做同样的事情哈。哎，不是这样子的哈。我们信主的经历，不就见证了这个事情吗？哈。也难怪，就是保罗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哈，从一开始他就这样子来劝勉这些信徒，因为保罗知道。信徒仍然会在言行举止上呢重蹈覆辙的哈，就是仍然会活出之前不认识主的一个样式哈。因此保罗会在他才会在十七节里面这样子来劝勉这些信徒啊，因此我奉主的 这个名来郑重的劝勉劝告各位哈，不要再像不信的这些外族人一样了哈。以及接下来在经文22到24节里面哈，也是这样子哈，他说你们应该怎么样呢？以从前的这个生活方式一刀两断，然后怎么样呢？要脱去这个旧人，来到这个24节呢，就要穿上这个新人了哈。那你们注意到说，保罗之所以要这样子来劝勉信徒哈，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勉，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哈，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哈，我们一切的这个言行举止里头，仍然会像那些不信主的外族人一样哦，仍然会回到就是像22节里面所说的哈，从前的生活的方式啊，就是保罗之前在19节里面描述的哈，丧尽天良，放纵情欲，甚至是沉溺于各种污秽的事哈。那因为会回到那样的生活哈，因此保罗才在这里这样子的勉励跟劝诫我们这些信徒了。弟兄姐妹，保罗明白一件事情哈，保罗明白什么呢？那就是在你我生命里头哈，在你我的身体里头哈，仍然有就是信主之前的一个生命。保罗在22节里面所描述的这个旧人呢哈，但与此同时呢，因为相信了这个耶稣的福音，我们里面今天也有像24节里面保罗所形容的新人了哈。所以旧人是从前的生活哈，从前的人生，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被败坏的一个旧人哈。但新人呢，这个新人他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哈，有从真理而来的这个公义和圣洁。那在还没有就是来信靠相信耶稣的这个福音之前呢，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只有一个人哈，他就是旧人啊。哎，认识耶稣的福音之前只有一个哈，旧人，就像保罗在2章里面所描述的那个旧人一样了，一个随从就是罪恶本性、放纵肉体了、心中私欲的人，而且一个惹上帝发怒的人。所以在信主之前只有一个人哈，旧人。但信主之后呢，我们里面有多出了另外一个人啊，这个新人哈，而且这个新人不是发自我们自己的哈，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争取来去创造的一个新人，不是啊。你注意到的话，这个新人是借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就是罪介入之后所破坏的一个人的上帝的一个形象哈。这个形象呢，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再一次的创造了这个新的形象了哈，这个新人了。所以上帝重新的借着耶稣真理哈，来塑造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是一个满有耶稣基督他的公义圣洁的一个形象哈。所以你们知道说我在形容的时候很乱哈，但我告诉你，你活出来的时候更乱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身体里面住了两个人，不是一个人哈，而且这两个人呢，有背道而驰的这个喜爱，这两个人有背道而驰的人生追求，这两个人有不同的人生目标哈，而且最后呢，有截然不同的结局啊。想想保罗在他的这个劝诫哈，他说什么呢？要在凡事上哈，与我们里面的这个旧人之前的一个生活方式一刀两断，或者22节里面所说的哈，像每一天更衣服一样哈，把这个旧人给脱去，再把24节里面说的这个新人哈穿上哈。那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主的这个经历无论长短哈，我们都会觉得说保罗在这里的劝诫不是一件容易去做的事情啊。其实保罗自己也知道啊，而且他一生里头都是这样子来挣扎的哈。你回去之后若有时间的话，自己来看一看保罗在这方面的挣扎哈。他在罗马书信里面第7章尤其哈，保罗将他的生命里头这个旧人跟新人之间的这个战役哈，之间的这个征战呢，老老实实的记载了下来。你在读这个第7章有关这个挣扎的时候哈，你会每一句都会说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你我的一个经历哈。最后他得到怎么样的一个结论呢？就是罗马书里面第7章24节哈，他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哈这个被死亡控制的一个身体呢？那弟兄姐妹，我想哈，我想倘若我们和保罗一样哈，认真的竭力的与这个旧人跟从前的生活方式哈一刀两断， 假如我们是像保罗一样认真的竭力的去脱去这个旧人，而且穿上新人，我想我们的结论会和保罗的结论相似啊。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被死亡控制的身体啊？那保罗接下来在25到29节里面呢，就列出了一些我们身上当脱去的一个旧人，跟穿上的一个新人。所以在25到29节，他列出了，我想就是一一的来看一下吧，简单的来看一下。在25节呢，我们看到说，当脱去的这个旧人是说谎的，而穿上的这个新人呢，是彼此说真话。那保罗接着说，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身体的肢体。那耶稣曾经这样子来描述这个撒旦，魔鬼撒旦，他在约翰福音书的8章44节，我想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从这个魔鬼那边开始。他说魔鬼从前，从起初就是杀人凶手，所以他是一个杀人犯，魔鬼撒旦。他从不站在真理的这一边，因为他心里头根本就没有真理，杀人的跟没有真理的，这就是魔鬼撒旦了。撒谎是他的本性，因为他是撒谎者，又是撒谎者的始祖。所以我们不要说谎，不要让就是不要来数这个魔鬼撒旦，不要称他为我们的父了，这个意思，不要成为魔鬼撒旦能够使用的一个器皿，更不要就是让他在我们的肢体里面，留下任何余地来破坏这个肢体。我们既然主这个耶稣基督，那真理的源头，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做肢体里，我们在肢体里面的时候呢，也当彼此的去说真话。那但是呢，但是要切记，保罗之前就是我们上主日所看到的一样，就是在3章15节吧，他说我们就是说话要怎么样，要凭着爱心，对不对？坚持真理，所以我们要坚持真理，这些方面。但是你要知道，也要追求这个爱心了，好不好？在各方面要求要追求这个长进，更像这个元首基督，那我们就必须要用爱心，来说这个诚实话，所以要保持那个凭爱心，好不好？那26到27节呢，他告诉我们就是因生气而犯下的这个罪，是严重的。那我不大清楚弟兄姐妹大家知道说创世纪里面第一起杀人罪，是在哪里发生的呢？那该隐，对不对？在该隐身上。当然我们知道说是在创世纪3章之后发生，创世纪3章是当这个亚当夏娃就是悖逆上帝之后了，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那你们知道说在那一起的第一起的这个杀人，就是因为生气导致的。记得是哪一件事，我们知道说就是该隐，第4章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3到8节。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故事里面呢，这个该隐跟亚伯他们是亲兄弟，都是那个亚当跟夏娃的孩子。那当然哥哥就是该隐了，而弟弟是亚伯。那5节里头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哥哥该隐他恼火了，而且面带怒容。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上帝不悦纳他的这个祭物。那来到第6跟第7节的时候呢，上帝在该隐身上的这个恩典，我们看到，就是将这个该隐的他的恼火，他的面带愁容，怒容，的这件事情呢，给这个该隐说一下。那我觉得这是恩典，为什么呢？往往你我在怒火中烧的时候呢，往往你我在生气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是不晓得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也不想承认。我们会甚至会大声的对别人说，谁说我生气，对吧？还理直气壮的，谁说我生气，我没有生气。因为我们总觉得就是自己生气的时候呢是情有可原的。换成是你，在我的情况的话，你也跟我一样肯定会生气。因此呢，当上帝这样子来指出该隐的时候，他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说这是恩典。因为上帝也设法就是帮助这个该隐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怎么样解决呢？就在第7节里面呢所说的，这个制服这个罪，就是他恼火亚伯的这个罪，不要让这个恼火的这个罪，去给控制了。但我们知道说故事有一个悲惨的结局，对不对？因为该隐没有照着上帝的这个话语来做，结果呢他将这个亚伯他的亲弟弟给杀了。那罪带来严重的后果，就是将人给杀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要恼怒， 不要恼怒，因为你恼怒的话你可能会杀人。那当然我们也许不会像该隐一样了，对不对？一气之下就把弟兄姐妹给干了，我们应该不会这样子做，对不对？但要记得耶稣他曾经的教诲，对不对？有关怎么样呢？有关恼怒人，有关杀人的这个教训，对不对？就在马太福音书的第五章，他说不可杀人，对不对？耶稣说二十一节，你听过人家这样说了，杀人的要受这个审判。但我告诉你们，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发怒的，就要受审判了。凡骂这个弟兄是白痴的，要受这个公会的这个审判。凡骂弟兄是笨蛋的，难逃地狱的火。所以弟兄姐妹，你不需要用刀，你就可以把你的弟兄姐妹给杀了，好不好？在怒气里头，当我们说就是伤害弟兄姐妹的话，这其实也是给他们把他们给杀了。在怒气中用不屑，不屑就是藐视这位弟兄姐妹的这些话，来轻看他，来让他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哎，这也是上帝会为此带来他的审判的。所以我们可以不需要用刀来杀人，在怒气下说伤害弟兄姐妹的话，这也是在把他们杀了。那因此呢，保罗劝诫这些信徒怎么样呢？不要到这个日落时还怒气未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上帝的恩典把我们的这个内心这个怒火给指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当立马悔改了，向弟兄姐妹，向那些我们得罪的弟兄姐妹来承认错误了。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书他接着五章里面这样子说，所以你在祭坛上，你在祭坛前去献祭的时候，当你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像今天这样子来敬拜上帝的时候，要是想起有弟兄姐妹和你有过节，那就应该把这个祭物留在祭坛上了，然后先去做什么呢？先跟这些弟兄姐妹和好，然后才来献祭。这就是关注耶稣基督肢体的意思了。那我们若不这样子做的话，恐怕就会被魔鬼撒旦使用，成为这个器皿，对不对？去杀人，让那从起初就是杀人凶手的这位魔鬼撒旦有机可乘，来破坏主的肢体。那二十八节呢？二十八节当脱去的是这个旧人呢，是偷窃的一个小偷，当穿上的新人呢，是能够自食其力，做正的事情，做正当的事情，以便就是能够来分给有需要的人。那我想在二十八节里面所描述的这个偷窃，我想我们这里应该不会有人去偷别人东西，对不对？我不大清楚，假如你在花园后花园那边摘下一个别人的果子，那算不算偷？我想这是有一点就是不知道了，对不对？因为果子是来到你的那个园子里头了。但我在想说我想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假如是在办公室里面用给别人打工的时候使用这个工作的时间跟使用公司的资源去做自己的事情，那我想说这应该是偷窃吧。或者使用盗版的软件观看这个盗版的影片，或者在教会里面唱一些没有缴交版权费的诗歌，这也是偷盗，好不好？这也是偷盗，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好不好？但二十八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他也给我们弟兄姐妹了解我们工作跟自食其力的一个目的，除了就是能够养活自己不让别人就是有这个负担或者养活我们自己的家人之外呢，你们知道说二十八节我们还能够用什么呢？使用我们劳力所挣来的资源或者金钱有需要的人来分享，彼此在肢体里面建立。那最后来到这个二十九节呢，当脱去的旧人就是满口的这个污言秽语了，当穿上的新人说造就就是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的人得益处。那我相信在这里我还没有听到就是满口污秽的弟兄姐妹，至少我没有听到了。不过假如你是用你的自己的那个方言说出来的话，你可以在骂我，但是你嘴巴是笑笑的但要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这些污言秽语不应该在我们的口上当然我骂你的话我会告诉你我在骂你但这里保罗说的这个好话，我想说不是中听的话 不是听起来顺着的话，更不是虚假的话，敷衍别人的话。好话就像保罗在这里解释的哈，是能够来造就人的，就是叫听的人能够被建立的那种哈，得到益处的。因此呢，我们需要就是为自己祷告了哈，还是要回到自己来为自己祷告哈，也为听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为什么呢？让我们就是所说的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哈，而且是以耶稣真理、耶稣教诲为根基的话。因为唯有这些话哈，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来帮助那些听的人得到建立哈，得到益处。而且我们也求主就是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哈，有一颗就是受教跟谦卑的心哈，来聆听主内弟兄姐妹哈给予我们的金玉良缘，好不好？及时叫我们能够来悬崖勒马哈，而且来悔改，来归向主的这些好话。那听到这里呢，我自己在想，我相信这也是弟兄姐妹的一些想法哈。这牧师太难了，对不对？刚才你告诉我哈，我们里头有两个人，对不对？那已经够难了哈。那要活出，要脱去这个旧人的这些习惯哈，这个生活的方式太多了，太难了哈。因为这个旧人就是去不了，对不对？他根深蒂固。要穿上这个新人呢，也太难了，对不对？那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身体里面，在主里面这样子生活呢？活出这个保罗的教导呢？那感谢主哈，保罗接下来说的其实给了我们盼望了哈。我们来再继续往下读哈。我觉得在三十节哈，这一节挺重要的。他说不要让上帝的这个圣灵给担忧哈，你们已经盖上了这个圣灵的印记，将来必蒙救赎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安慰的话，而且是一个充满就是盼望的一句话哈。为什么呢？你记得吗？第一次保罗是在提到有关圣灵为印记哈，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之前的第一章，对不对？是三到十四节哈。他在那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我们已经领受哈，领受上帝应许赐下的这个圣灵为印记，而且这个印记是什么呢？在十四节哈，一章十四节，它是一个担保，保证什么呢？保证我们知道就是上帝的子民得到救赎哈，所以这是第二次提到了哈。所以和之前一样呢，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身上都是有圣灵的印记哈。而圣灵的印记呢，是我们领受产业的一个担保哈。这个印记在我们身上呢，要到什么时候呢？就是直到我们得救赎的那一天哈。那弟兄姐妹，也就是说哈，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虽然会一直的经历哈，里面这个旧人跟新人，这个老我跟新我之间的这个挣扎跟征战哈，而且常常会叫我们就是感到绝望哈，似乎新人每前进一步，这个旧人呢就在后头拉跟扯了哈，而且就叫我们倒退了两三步哈。那虽然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征战，这个挣扎哈，会一直下去。而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会让那位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圣灵哈担忧哈，就像保罗在这里说的。但感谢主哦，圣灵他绝不会离开我们哦，他会担忧，我们会让他担忧，但是圣灵绝不会离弃我们。相反的，圣灵他会如保罗所说的哈，会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得救赎的那一天。就是当你我我们都从上帝那里得复活的身体那一天哈，那个救赎。那想想啊，这个得救赎的那一日哈，将会是多美的一天呢、啊、很难想象啊，现在。不过我告诉你，那一天会是美好的。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身体里面经历的这个挣扎哈，旧人与新人之间天天的征战哈，将会在救赎的那一日开始成为过去了，从此结束哈，直到永永远远哈。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呢？我告诉你，我是非常期待的哈。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今世在这个身体里面活出蒙上帝呼召的这个生命哈，我们乃是借着信心，而且就是抱着盼望去活出来的，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在一次荣耀显现的那一日哈，我们必得救赎，必得复活的身体，与主同在，直到永远哈。而这个盼望是不落空，为什么呢？ 因为在基督身上的这个复活奠定了你我将来复活的这个基础了。而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圣灵呢，作为印记，做担保，所以感谢主哈。那最后呢，保罗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你我，我们在做，再回到旧人的这个方式哈，当我们就是有这样子一个软弱的时候呢，就是在言行举止上得罪上帝，叫圣灵忧伤哈，或者担忧，而且因我们的这个软弱，我们的罪恶哈，我们的言行举止叫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受伤害的时候呢，当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回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啊，回到他那里，能够来向他求告，求他的怜悯哈，跟他的赦罪。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在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哈，以及五章的一到二节里面看到的哈。那尤其在四章的三十二节，你看看一下啊，保罗再次的提醒我们，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饶恕了我们哈。我们的确据是什么呢？就像保罗所说的哈，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哈，作为献给上帝的馨香供物了哈，就是五章的二节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哈，这样子的一个赦罪的一个饶恕，其实也帮助我们去彼此来宽容跟饶恕了哈。所以弟兄姐妹，在跟随耶稣信主的这个路上哈，当你我都软弱的时候，又再一次的回到那旧人的言行举止的时候呢，而且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恶，在我们的肢体里面彼此伤害的时候呢，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啊，就像我们今天刚刚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一样啊，因为我们自己也借着耶稣基督他十字架上的这个赦罪呢，我们能够来悔改哈，我们也能够彼此的来饶恕，彼此的来宽容哈，然后之后呢，再一次的重新再来哈，再一次的在这个肢体里面竭力来穿上这个新人哈，在这个肢体里面彼此的来建立造就，凭信心持着盼望哈，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里头呢，得复活的身体，得拯救哈。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借着听领受耶稣的教诲，他的福音，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被更新被改变，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也帮助我们来活出这新人的样式。但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自己也会有软弱的时候，尤其在言行举止上又回到了活出旧人的生命。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呢，常记得耶稣基督他曾经在十字架上的钉死，带来我们赦罪，我们罪的赦免。求主借着我们所领受的这赦罪的恩典，你的饶恕，因此我们也愿意的在肢体里头彼此来宽容，彼此来饶恕。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凭着信心持着盼望来活出跟随耶稣的新生命，直到你带来救赎，我们身体复活的那一日。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